接着哈，他说这个我们的因界入啊，这个我们所执着的啊，来的时候无常从来，灭时候无所去，啊，那就像如佛，佛是不是人非人工，亦不在钻木，啊，何而中亦无，而因何何有？佛怎么出来的？啊，佛有没有在人身上？人在做的时候，佛有没有躲在里头？啊，亦不在钻木，不在人的动作里。如果佛在人的动作里，我们手自己就烧了。那是不是佛就在钻木里？啊，或是在人跟钻木当中可以找到佛？也没有啊，但却因和合而有，和合当中啊。共生，其实也找不到火呢。我们这个和合跟那个和合啊，和合中无的意思啊，又而因和合有，就是这个作用是和合有。但前面那一句话说和合中哈、啊，就是钻木跟人拨一拨，里面竟然有火在着的意思没有？却是在钻木的过程当中，因缘和合火着了。这个火跑出来，并不是原先躲在人里头，也不是躲在钻木里头，也不是躲在两者联合起来的里头，却偏偏在配合的时候，火跑出来了。好，然后怎么样呢？心静则火灭，灭时无所去。哎呦，看到那个火种啊，又带着行李包袱，然后又溜走了。也不是这样，烧完了就完了。好。那诸缘何故有？缘善则皆无。眼视亦如是啊，不在于眼中，不在于色中，亦不在中间，不在和合中，亦不离和合。这就是现象。那他的就，所以佛法讲出很多道理啊，跟其他宗教不一样哦。我们其他宗教会讲很多神机，但佛教讲的智慧就在。你不然你钻木看看，你用眼睛去看看，也就是说佛法敢于用现实接受现实挑战。其他宗教他会诉求到说，你不能用你的理性去思考，你不能对上帝用你的理性去思考，不能这样的，你就是信而已。你看我们现在谈的是什么？佛法亦如是啊，就在你的眼前啊，就在你的经验啊，就是佛法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我讲的道理是你能验证的，但你验证的只是你的经验，我讲的是更彻底普遍的。好，他看到怎么样？你看到的火有没有真的火？他，你说他有没有？你不能说没有，他是不是太早了？他如果说没有，他怎么把木头烧掉？你说有，找个一个真正有。我讲的油是什么？那个你确定是它独立的存在的那个火，发觉没有？就像你这个桌子，我们常举啊，这个桌子有没有？你不能说没有，帮我这桌子，我就书放哪里？当我仔细把它打成磨成粉的时候，啊，那个桌子呢？原来桌子是在众缘里面形成的一个概念，假名，但实际上有没有桌子字体？不需靠其他原存在的主体，没有，你我皆是。既然是因缘和合来，因缘善而无，那我们的修行就还它本来咯。没有的你就不要说它有，有的你就不要说它没有，这就是学佛，就如实。那我们要照见无蕴皆空啊，无蕴本空啊。你知道你因为把无蕴当有之后造成多少烦恼？你了解这一点，你在这里不断依你的妄想赋予它意义，从赋予它意义里面做的不当判断、追逐、造业，这叫轮回根源。十二缘起就讲这个道理，对不对？那我们现在讲说，我们就以你现在生活碰到的例子里面，你跟我证明一下，你认为的有是什么有？你一定会证明到，的确有，但又没有。 佛法不怕你挑战，讲到最后一定什么会跟我走同样的路，因为其他路都不可能存在。你自身、他身、共生、无因生，你看怎么去证明它存在啊？世间找不到有一个东西可以证明它独立存在。有欢迎，只要我讲一切法都不存在啊，都无自性，你只要找一就好了哦。即便其他的你的确认为都不存在，偏偏你只要找到一个存在，那我刚才讲的一切皆无自性这句话就没有，你只要找一个就好了。比如说 我们这里都是住在台湾的，所有在这里都住在台湾的，只要找到一位，即便只有一位，我这句话就无效了。但我如果讲说大多数是住在或是部分的人住在台湾，那你就很难找一个就否定我，因为当初就讲部分而已啊。但我刚才讲的是所有人都住在台湾，只要找到一个不住在台湾的，我这句话就无效了。一切法无自性，你只要找到一个有自性的，你看多方便。你我要准备百分之百才能讲那句话，你竟然找个百分之一我就垮了。那为什么敢那么大方？就是我有把握啊！你找看看啊，你看能不能时间找到一个存在。所以佛法的信心不是靠勉强自己那自我催眠的，因为如此啊，本来就是这样啊，毫无例外，遍一切法皆如是。所以所得的智慧在哪里？不是部分有效。是这个智慧是遍在一切处皆有效，所以佛法的智慧就这样。所以佛法的真正融通智慧应该是表现在事出世间法，如果你通达的话，哎，你会减少掉你即便对一个陌生的世间法不学则已，你学应该会比别人快，因为你的脑袋灵活，就是这样，哎，所以我们现在我不是讲嘛，那杂讨杂闹啊，哦，阿达妈恐孤立啊，哦，哎，就是我们的这个脑袋是水泥灌的，硬的要死，看一个东西就这条线就这条线就算不得，就因为世间是无常，他就会得把世间看长，这一定这样，一定这样，一定一定啊，就是不一定啊，一定。这么你一生多事情看一定的，你的空间就没了。那有的人说，一切都不定不定不定到，你是不是人？不一定的啊，你是人都不一定。印度就有人，你是不是人？不一定。你这句话定不定？不一定。他什么都跟不一定。有人就这样啊，他彻底一切不一定，其实他是矛盾，他就硬撑。一切都不一定，那我就问你这句话定不定？不一定。那你这种一切法不一定，不一定，那不就定了吗？啊，你一切法不一定，那如果这个法都被你否定了，那么倒过来。所以这里很多东西，很多人坚持就是这样。所以说，很多我们对很多东西出在哪里，一开始就是错误判断。所以我们现在讲说，我们对我们用眼识、用五、用火，其实表达的是要我们看我们的五蕴。因为什么？你执着在这里，所以我们有没有生死？如果本来就没生死，你干嘛哭？生何欢，死何惧？但一旦有生就欢，有执着生死，就是生欢死惧啊。那这么一个生欢死聚就怎么样，就继续再死吧。就因为你有爱取，所以你的生老死就变成就没完了。所以我们你看我很有意思，你如果冷静下来，有的人面对死好哀伤，对不对？死多不吉祥啊，可是那一份很讨厌死，竟然是为未来的死建立因缘。 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透过比较觉悟的角度来看，你们都知道不要都怕死，那为什么要造死因？没有啊，有啊。他认为我想尽办法都不要有不吉祥事，那你为什么偏偏造不吉祥因？这就众生愚痴。好、哦，那你台湾我要讲未变，讲未变，那国语怎么讲？讲未变，讲的也死性不改，就是这句啊。怎么讲？他就是用这种态度。啊，就像我们昨天在今天礼拜对礼拜天，时间过得我不知道，有点晕了。不是那个佛陀啊，有人颠倒到佛陀说：“哎，因缘到了，所以叫世界涅槃嘛。”他说：“这个佛允许的，佛当面跟他讲，我没允许，没有佛说他允许的，我没有说我允许，我说不允许。”他还跟他讲。佛允许的，你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我就跟你讲，我就是佛，我跟你讲不行。他说不是，佛说可以。你看这个佛真的脾气好，要是我可能不生气。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气死了，我就脑充血就死了，我不会再生气了，我就直直的就硬了这样。我说的你怎么当我的面跟我讲我是这样说，我就跟你讲不是。你看，可见你看连佛都梦到这种恶因缘哦，所以没办法，所以佛不是生气，要是我算了，我早点死算了，这个我们就很生气。佛说那我就世间涅槃，不过都是死就是了。我当面讲他不听啊，我还能怎么样？他又要拿火当招牌，可是火就在面前，他当面跟他不同意见。哎呀，不然你要讲说某某人说，那我还甘愿。你是说火说哦，我就是火，那你又要反对？哎呦，气死人了！这样，所以我看到这个经典的时候，我就想，火的时代呢，我们都还没那么欢呢，哎。我们都没有那么野蛮，对不对？我们你看，我们虽处在末法，但我们多善良啊！所以我看到那一部经，我就感觉得你们太可爱了。这个稍微娱乐娱乐，不然我就快疯了，这样，是不是？你看，当时就有这样了，这讲也讲不通了，是不是啊？好，好，那个。不在和合中，亦不离和合亦不从于来，而因和合有，没有有另有处，那一个独立存在、真实存在的他来。所以，我们修学佛法到最后去哪里？因缘成熟，八识现前，极乐世界，就看因缘现不现前。所以你要启动那一个八识现出的清净，你必须要清净的因缘，还有必须最后的自心心的一合当下现前，其他的恶因缘呢，缘缺不生。所以我说这个是不是就一个修行原理？什么？你的心必须在净土这个信念上当主宰，现在就在练习。所以我们叫一心，换句话就是主宰的意思嘛。你不要被夺，这就是最实际的道理。所以我们讲一心不乱，不要幻想，就是你不会被夺，你的心不会被其他夺，你的志向不会被夺，就是一心嘛。那从哪里啊？从你现在开始练喽。你现在就练了，所以我们如果。观念越清楚，我们自己的自我抉择就越清楚，是不是？我们被这么躲，所以我说念佛容易吗？它够容易的啊！如果以其他的修行，它是以一个因缘引申其他众善缘哦，是够殊胜的。问题也没你讲的那么方便， 所以自心信乐表示不会被夺，所以你要真的信乐，要真的信乐。所以我不想说，如果把标准定得很清楚、很严、很真实，你再往我们现在来看，你就觉得我们的修行里面太多空洞，太多不务实的，是不是？因为你随时被夺的，他就把你夺走了，一下子你就改变你的字了，气息就改了。所以你看，我们讲世间无常，什么都无常啊，连我们自己都，哎呀，世间好无常，嗯，你也很无常啊，对不对？连我们自己修行的那一份剑都不能决定，都咚咚咚咚一直动，对不对？这不是无常吗？我们的剑是飘在世间法上，不是从世间里面得到真实之剑，而是随世间叫随转，随转就飘飘飘飘，就得不到了。哎，好，和合善则无，诸法亦如是，生时无从来，灭时无所至，如彼龙心力啊，龙可以用它的神通力啊，可以降雨啊。彼龙心力而有因缘现啊，不从龙生出，亦不从鱼出来，而此大因与云啊，雨流满世界。那不，他神通变出来，你以为那个龙自己身上流了好多水这样，因为他已经吸很多水，这时候终于神通故意把它挤出来，对不对？那不是那个龙还没下雨的时候已经很膨胀，因为它塞太多水了。那到最后一神通，其实不是，它是蓄好水，然后到时候喷出来这样而已，对不对？那你们看那个龙不是一下很胖，一下很瘦，所以它不得已有时候必须要把它喷出来，因为不然太脏了。不是啊，龙还是龙啊，可是它神通因缘和合，它就下雨了，是不是？云有没有？我们有好几次搭飞机就觉得，哦，那个云好厚，我先想说跳下去会不会咚咚咚，你跳啊，你跳就直接穿过去到底下了，对不对？你看哦，很有意思哦，它不能载你哦，可是一下去雨哦，山洪爆发，是不是整个把你冲掉？这么个云没作用，可是那个有一次那个台风，那垦丁啊，那个海边那个石头多大呢？就像房子这么大的，它能把那个在海堤防底下的那个大石头整个用水把它抬到上面，抬的整河堤啊都是很大的石头，水把它抬上去。我们在想说这个光要吊车怎么吊都搞不清楚，他水就把它好多颗这样就排一排，我就咚咚咚就给他们，我去看，哇，这厉害，自然的力量。可是这个水从哪里来？从云，云从云呢？云你跳下去就咚，对你，我们身体大不大？大，你一烧没了。如果你有机会哈，你就是拿骨灰撒你，会不会痛？不会。但如果骨灰恢复，那个人揍你会不会痛？会。可是一烧没了，一合合有力气，一烧了一点作用都没有，很有意思哦。所以有时候看到人家那个，我们去跟人家助念，看到骨灰，那这不前一刹那还好好的整团嘛，一个人一烧完就这么一点点，那一点点没了，这不净观也是这样吗？你说实在吗？没有啊，不实在啊。有啊，也都不实在啊。所以如果大家修行不能修的那个，你就从世间里面所有多少英雄豪杰，然后走过了一个也没留，结果到最后所谓英雄豪杰，你一句话就把它道破，万般带不去啊，我有业随身。一句话你就讲，我才不羡慕英雄豪杰，我只是担心他们业障太多。要么就丰功伟业，能不能做多利益众生？或者的话，即便你叱咤风云，我只看到你后面好可怜，是不是？离世间的人只看到他有没有善法，有没有智慧， 我们不会从表象去肯定了。对，我们肯定他曾经修福，所以有这些，但这个不一定究竟。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他能不能以福生福，还是以福造业？这时候我们不会在这很多地方去那个起心动念呢，看到的是业果报应。好，我们接着，然后乃消灭，亦无有去处啊。如云无来去，诸法亦如是，生时无从来，灭时无所去。如壁上画人，不在一一彩中。我们壁上画的人，这个人在哪里？在彩，不是光彩一个彩不行啊，要线条，要什么颜色才那个人出来。那个人在不在一一彩中，亦不在和合中，为什么根本没有啊？是不是和合中有没有那个人？没有啊，那个画的人。像我们现在是五蕴，五蕴形成一个我，对不对？我是一种执着。我啊，我有没有在五蕴中？你那个设法有没有找到我？没有。受想行识有没有找到我？没有。五蕴当中能不能找到我？没有。却在五蕴当中执着我。所以我有没有在五蕴各个蕴中？没有。有没有在五蕴合合中？没有。但却因为五蕴合合才执的，才有那种概念执着出来，是不是？是啊。所以我们就在这种假象里面一直在那里追逐。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多点另外一个心情来看，每个人过得很真实，每个人都过得很颠倒，每个人在应答当中都是以假换假，以假换假，不是吗？众生世间种种的斗争，不就是以假换假，弄成一大堆的业力这样而已？如果你有这样一个更通达的角度在共生世间，世人何等愚痴可怜，是不是？他也那么计较的写下了很多东西，说写下多少心情啊，哇哇哇，弄到最后一句话，愚痴，自己制造梦，自己受苦，就这样不是吗？讲到根源不就如此吗？所以如果你偶尔静下来思考，哎呀，我不要做这等愚痴之人。可惜啊，我们修行没有那么功德，所以当我们修行看不到功德的话，很多世间人就什么，明明有机会接触佛法，然后返回向什么，返回到世间去。为什么？因为他看不到你有这种绝招啊。你如果你有这份绝招，你讲的是世间不可回避的事实的时候，他就算爱恋，他也会因你而觉悟。可是当我们不能走这条路的时候，虽有机会接触佛法，因看到所见的是充满气狂，他就要回到世间，是不是这样？亦不在和合，壁中亦复无，画师所亦无啊！你也不能在画师身上找到那个东西啊。好，画笔中亦无，不从于处来，而因和合有，所以有那个相出来了。好，和合善则无，诸法亦如是啊。有时无从来，无时无所去。你注意啊，这个里面还有很多味道啊，这个有时候用语言不好表达的。所以你如果能了解这个道理，你打坐的时候是什么？这应该怎么说？我们是尽量克服，对不对？不要了。如果你能慢慢了解，你是不是觉得说，我们透过很多的善巧对峙，才让我们心停下来，对不对？如果你发觉你那个动荡因缘是虚幻的，你想动都动不来。所以你们俩假如有这样，你要进一步去看过去大德们的那个修行啊。你看，时时勤拂拭，不时惹尘埃，对不对？我就没尘埃，我干嘛试？这不是耍嘴皮子的，他那时候发觉这才是清净啊。所以他是从以最法的了解的时候，他发觉我在这种无来去的生命当中， 我为什么处处要找寻我？我为什么要处处用很多方式去肯定？我如果知道他本自信啊，这个本来极尽自信涅槃的时候，何劳我辛苦？我们现在是不是很辛苦在对峙？如果你了解他本不可得，你为什么要忙？所以有人到最后就一种豁然开朗，他说永断生死，他说不是，本没生死，种种的烦恼苦痛原来是一场虚幻，那就这样。我相信他们这种体会，因为我没有，我惭愧惭愧，哎，但我大概能知道那个那种味道，它不是一个理论而已，它的本质真正的超越，并不是有来去的超越，是无来去才叫超越。超越是有能超所超，那不叫超越。离开了三界跑第四界，结果第四界原来在三界中，结果还是跑回来。什么叫三界？知道唯心所造，一切虚假，这时候三界性不可得，叫做出三界。所以你如果往这个方向，你才会慢慢感受到法的清安喜乐。你如果是透过种种环境去塑造的清安喜乐，很容易因为变动就没了。你必须要从一种法当中的一点一点觉悟当中，不是丢掉什么东西哦，是不在此而已。我常讲，就是它不是我觉悟了把东西丢掉，不是哦，他只觉悟了是说，我不是这样讲，不是我帮把东西丢掉，我知道我原来没拿，不是我把东西丢掉，是我知道我本来没拿。但这种东西就必须要自己抓好，不然又走偏了，就认为装呆就是修行，无所作为，任由自然叫修行，那叫外道。啊，我看灯焰啊不再有，亦不从住出，亦不于处来，而因由住有，因缘尽则灭，灭时无去处，诸法来去相，皆亦复如是。所以你如果了解这一点，那个造作力就不见了。你如果慢慢趋向，你发觉，我觉得说，我认为修行它是这么一个现实，他不容易一下做到，所以不要用那种很高的标准去看每个人。你只会讲你有没有放下，你干脆承认我没放下，那你省得你一直讲。但没放下难道就真没放下？就像你佛法，你懂，真的懂，真懂吗？不懂，真都完全不懂吗？也懂一点，但没有全懂。说不懂，那也懂一点，懂一点又不全懂。我们现在不都这样？是不是？我体力不好，你还可以扛着你的身体，不是吗？你还没瘫哦。所以，当我们开始慢慢趋向的时候，那个法的味道才真正滋润你。我讲的是这个解脱。你透过其他的修行的感应啊，那个都是助缘。但要慢慢能让你实实在在的一直滋润你的，就是那一份法的觉悟，因为那个东西不障缘，它随时应缘展现，有无都不妨碍，应该这样，顺逆缘皆如是，因为它是展现在一切缘起里面的绝招。所以这个东西才能携带方便，随时显现，是不是？我们应该往这边去思考嘛，啊。 富有四法能尽失罗，所谓能自失良身，不自高下，此恶无所得，心疑无有慢，观诸法平等，是四尽失罗。又是另外一个很有意思，我觉得这个都是法体，这是法根源。好，你为了达到法根源，你就必须从其他的方便上累积，但不要落入方便而不知道回家，不要不跑这个根源，因为这个根源才是法的解脱所依处。嘿，能自思量者，行者作思念，我生不尽无常，死相为何所执啊？就是说，为什么我好这么好执？看的是这一片空洞，我有什么好执着的？所以一般来讲，人你是什么值，就是这有什么值价值，你就把它当作价值，你就很有。有什么好谈，有什么好价值的，是不是？没什么嘛。我这么就一个烂身体，今天要不是依法，这个真身体跟别人还不大一样啊。好看的，现在最近因为那个韩国啊，那个整容啊，哦，现在整容术越来越厉害，啊，真的整到那个，有的人家总有空没空就一直整呢。好，我想如果你到八十岁整出那个二十岁，那也是很怪的啊。嗯，也像我们现在不用什么玻尿酸啊、肉毒杆菌啊、哦。我说好漂亮，我说拜托，该老就老哦。你要是一个八十岁的身体整出二十岁，我也会觉得很恐怖呢。你试不看，那个不大搭的哦，怪怪的哦，很可怕对吧？你想象，好漂亮，不对啊，那总是怪怪的。老有老的庄严啊，对不对？哎，反正我们突然讲到这里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样不尽这样的死有什么好？你觉得你有什么好执着、好认可的？好，好。所以说，我看到这样的不尽，甚。所以说我们很多东西啊，要不能往这个法上会啊，我们连调伏烦恼都难调伏。你一直在找自己的肯定处，你的慢心自动生，即便你很懂佛法都会生。为什么？因为你的法没用，你的法是当作可爱的执。所以如果你的见不是真实见，你在佛门你会累积的更多可爱哦，是不是？所以这时候你就会很羡慕，当初我当尽人被虐待的时候，其实是最好修的时候，你信不信？那时候就累啊，然后完了就没事了啊，没什么好执啊，因为最差啊。就像那个须赖菩萨，他为什么好执？他是全球最，他是全国最穷的，所以他家从没小偷，因为全国任何小偷都比他有钱。他穿的都是草叶子，但所以那个走到哪里也方便，经常更新弄一弄就好，也不用也没有溢出啊。他有没有怕盗贼啊？因为没有人比他更穷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经常在很多地方，如果我们把自己不是在职位上自我卑下。是从于法上放下自我的时候，你才知道。你看，我们不是讲吗？若无闲事什么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想一下，你自己不要挂就好，你不要乱，都是你自己挂的，对不对？啊，夏有凉风。我不是讲吗？夏有凉风，为什么？因为热，所以凉风才值得啊！你要是冬有凉风，冬当然冷啊，就是因为冷才白雪啊！你就往白雪，你要是不去落入这种固定的思维，你就处处是人间好世界。你老是要想另外一边，哎呦，苦恼。所以我们就看到人的个性，就可以看到，哎呀，你这一生你是悲剧性人物。知道被信心生下来一度虐待自己，对不对？哎，你不觉得我们现在修行越修越不会笑，有没有这种失去笑的本能？ 说是庄严，不是，是无妄，开玩笑的。尤其是菩萨道，他要始终充满热忱，应该这样。如果你化解，你笑不出来，很简单，悲心、智慧动摇，应该由此去观察，舍不出去哦，舍不出去。对，所以有时候我也会，也会时时在自我反省啊。当然我们是凡夫啊，随境在转，但还要多少有一点这个自觉啊。是不是？所以不要自高，如是念以及不自高下于他人。再过来，这信解生及他，无我无我所，就是我都一样，无我无我所。所以人之尊贵在哪里？不是我我所，是从我我所当中有体会的人，那个才是尊贵处。无心道人才是最尊贵的。我们现在很在乎现在表面上人家的肯不肯定，对不对？哎呀，其实如果你我揭开叮噔噔噔噔，你就知道原来表面这些人的否定，竟然是背后广大无边的圣贤的肯定。你如果知道说，哎呀，我这么笨到去在乎他们，我怎么不在乎后面那一群？你知道意思吧？后面有无量无边的这些广大的圣贤，他是如何的在看待你？可是你就不往这依教奉行，却要往前的去闯，去在乎外头。那因为你现在只能看到外头啊。可是如果你往后看，你一旦啊，拉票要拉多的，没拉少的；拉票要拉那个好的，没拉那个差的。所以如果你能深信这个道理，这个啊，修行人不寂寞啊，啊，德不孤必有邻。但我们就会得从世间去找安慰，有没有肯定啊？这不然弄到最后，不是把自己弄得像乞丐吗？是不是？哎，很有意思。其实你看，我们现在讲的，我闲话比较多了，哎，那所以进度都倒是推不动。不，这个才有意思啊！我自己在看经典，要讲经，这就那么一点乐趣都没有，那我何必虐待你们？晚上不好好去休息，我们现在坐在这里，啊，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吃饱没事看，都已经够苦了，还要再量晚上。人家一般人下班了，现在在看电视，我们现在在这里上课，是吧？好，愚者得如是法故，心轻柔软，对不对？这个是这样，就放开了，他轻安了，他从这里放下爱着了，那一份就比较不会卡达扣里啊，五时间呢、啊，像我现在有时候就是，我们人一紧张，肌肉就容易绷紧了，我觉得我们应该试着放松，好，这一点我也一直在想啊，我其实到现在也都很难清闲，不过我最近有一次刚好去，我不讲嘛，我刚好在整理资料啊，因为好久没整理，现在整理资料，整理我的讲义啦，上课的资料，我一堆啊，结果也翻出了自己出家前啊出家后的两三年里面写的一些心得，我觉得看的也蛮可爱的。我那个傻傻的发愿应该如何如何，我讲，但这里面有时候，应该怎么讲？就是，我为什么讲到这里来？我突然真的想太多了，跑回来，你们也没在听。突然跑掉，就是我，放松，讲到放松啊，但其实还有啦，因为突然因为里面一下子会挤太多，挤太多就会岔开，没关系。有时候我们在修行啊，我们就姑且就回到放松来好了。 有时候在修行上啊，因为我们带着很多的挂碍，其实这个目标啊是你驱动的一个很大的动力，但这个动力啊有时候我们会落入在这个外向上，所以修行到最后有时候反而不容易得到喜乐。那自己要懂得学着怎么依法去调整，从这种调整当中啊，你才会得到轻柔，比较容易承担。好，我们看到有时候修行到最后越来越沉重，其实这问题来自于我们的负担很重。好，好，比如说我们身体啊各方面啊，就是在这种执着，其实这里面有些东西啊，我觉得身跟心是连在一块的，当我们心很僵硬的时候，身体就跟着僵硬。那这个僵硬其实来自于我们的认知，所以如果你试着如法的修，不再多呢。所以我最近也一直在说啊，对对对，哎呀，突然跑回来，只要串到就可以了，先要赶快讲，不然会忘掉。我就翻到过去自己的那种自我反省的哈，那也讲看到我自己曾做在日本的时候给自己做的山海规划，我事先预告啊，其实我规划到六十岁，就剩下两年半。我记得那时候看到自己那种年纪轻的时候，每个时节我应该怎么修，我连法门都记下来。我平常应该修主修这个阶段修什么，那哪时候我开始要好好付出，到六十岁我应该放下。我所谓放下就是为自己的往生事投入，其他随缘引导啦，但有些教学就会暂停了。我也看到我后来发觉，就是我当初要到日本啊，因为怕自己会堕落啊，会染污，所以我就写了一个誓愿文。现在看起来，嘿嘿，觉得蛮可爱的。哎，哦，后来我发觉这条路好像也都是好像依着当初的那个发心，好像还是贯穿着，还是贯穿着。所以当初我们就找了一个僧众法师啊，就请他作证，我们就跪着发这个愿啊。即便我们要出国，本来是因为某种因缘出去，那这个一出去可能就很多的差别，为了提醒自己，我们自己写下了誓愿文，那请法师作证。后来我发觉我当初出去的一些作为，当然这个是有点是老王卖瓜，不过我是要讲的是那一份一个初学者才出家这种短短时间里面，我是要告诉你们要这样做啦。不要忘了要好好珍惜自己的当初那一份发心啊，时时提醒，即便说变了因为面对修行有很多障碍，但你不要忘了你当初的发心，而且是越是在逆境当中，我有时候看一下，我觉得我现在看我当初的发心，我都还会感动呢，很有意思哈、哦。有这个实在是有点肉麻，但因为我最珍惜的是一个年轻人那一份真实的心，啊，所以我打算把它有机会啊拿用一下贴着，有时候就觉得哎呀阿弥陀佛，惭愧惭愧。但我也希望每个人为自己的修行。因为我们当初学没有学那么多，哦，对了，我的刚才要讲的主轴就是我们其实没学那么多，我们不像我们现在学那么多，但我们学那么多到底有用没用，这倒是很值得考虑的。因为我们得来容易但没有珍惜，所以我们很少靠用自己好好如理思维。以前我们没什么好攀的时候，结果很难会用功。其实从全部大概就师父给我们一个菩萨道了，这样我们就那里面集了很多祖师大德经典，我们就去看那一本这样而已啊，其他很少。但因为就是那么少，而且没时间，有的话很单纯，就像我们大概比较不会说带着书本一直在做笔记啊，没有这个东西，没有，以前也没这么那么多，什么以前不是没有，一本就算就没有，不是没那么多，是没有，那有什么 MP3，所以不是那么方便。 但没那么方便还啊，让就像电视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晚上干什么？打坐啊，不然你干什么？都暗了，没什么东西。像现在你因为有太多东西，就可以懂得让你去攀援。那时候就一无到晚，哪可能让你开灯这样？没事，没事打坐啊，就暗了，反正都暗了嘛，你就闭上眼睛了，不然你要干什么？是不是？那时候的生活简单，也让你的心思简单，你也懂得没得选择，你就用功嘛。现在什么都有了，心思散乱的，法听了很多人不一定作用，是不是？我们不如在某些法里面好好深入，光这一段够了吧？这一段讲了到这，不就照见五蕴皆空？那不就心经的道理也在里头了，是不是？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懂得不多，但我们要懂得依法修行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放松自己，因为在法上相应。你发觉那种从事自己在法上的修行的那种滚滚不源源不断的那种法喜啊，很有意思嘞。这个东西最能滋润你，哎，是不是？他说得如是法故，心轻柔软，堪任受法，以此以乐，心不自高。因为他这个以乐是来自于对法的清净观察，不是世间的乐。世间乐会值，我有这样快乐，我有这样的禅定，你有吗？嗯，不是，这个刚不会。他因为他是相应法的，所以他从以法得清安喜乐法乐的时候，他不会这个。而且你要知道，得越多，他的自我观照力越强，他很容易看到自己的起心动念。我不是讲说他都会产生一段时间，我们人呢、啊，就是有时候就会攀岩进去。可是你背后的那一股就像芥蒂啊，它会时时呼唤你，回来吧，世间不究竟，就这样，世间空无所有，不究竟，不要掉进去啊，回来吧，那个就像，阴魂不散。回来吧可是他不是阴魂不散，其实你会发觉他是一种由自己内心对法的一份认定，他就产生的经常浮现出来的作用。哎，所以这时候你就会发觉你在对世间的那个懒着力啊，其实中间总算隔一层东西，比较不会像过去这样黏的懒着缠绵勾叠，搅得不分彼此的那个，没有。你会发觉再怎么样都有隔阂，为啥？你自己的认知知道不究竟、虚假、空无所有，这个认知让你跟一切恶法因此什么同床异梦。观诸法平等者，以空观有为啊，以空观有为无为啊，法一切虚等，无上中下差别。上中它是比喻而已哦，你不要说什么我观上中下有什么差别，上中下就是一切的差别，以上中下为例，其他差别也没有，所以连好坏也没差别，连美丑也没差别，都是同这样来的，是不是？一切的分别都没差别。然后若当因于下而有中上者，下不作中上，云何因下有？就是说我们在比下，对不对？因为有下才有中跟上嘛，对不对？对不对？中上是靠下，对不对？但问题他说，可是下不是中跟上啊，他凭什么能升中上？下必须有中上才有中上，对不对？那可是下就是下，他又没有中上啊，你中上怎么靠我下？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是不是平常是有下才有中上嘛，所以中上是靠下才有嘛，对不对？那下是因嘛，那中上是果嘛，可是下里面没有中上怎么会生中上？下里面要有中上才能生中上嘛，下里面没有中上怎么会靠中上？所以中上是不是靠下？没有啊，因为下没有啊，但没下也不会有中上，可是下里面也没中上，那到底中上从哪里来？讲一个在现实的，所以有的人说你比我下，我比你高， 就像我们讲的味道，那个一个爸爸就跟小孩子是讲你好听话，那小孩子说为什么？因为我是你爸爸。他说可是你要听我的，因为我是你儿子。那怎么这样？你说没有儿子你会怎么叫爸爸？你最多是叫丈夫，因为我你才叫爸爸。所以你要当爸爸关了儿子，你先要感谢我这个儿子让你当爸爸。这个爸爸一听没有儿子聪明，诶，这好像有对，以后一教奉行。所以以后如果师父管你，你什么叫师父？没有徒弟哪有师父，所以应该师父听徒弟的啊。对，哎哎，有道理有道理。这种笨师父当然要吞徒弟的啊。哦，以后就这样以此类推，那整个都乱掉了这样。哎，啊、哦，所以下至坐下者，中上先定有，啊、哦，就是下至坐下之下，所以中上一定要自己先有。啊、哦，若当因于中而有啊、哦，这个就从这个道理一下就下，以下就是中这个道理，谈下谈中谈上。就化解都是比来比去，根本没有。所以我们世间很多的高低啊，强分别。好，所以世间人不知道，我们就在佛法里面，诸来求者是善知识，诶，被求的才是善知识，不是吗？一般概念，没有人反过来，诸来求者是善知识，佛道因缘，因为他你才有佛道。所以当我们地位高的时候，就要感谢低对地位低的。为什么？没有低你怎么高？所以在班上你碰到笨同学，一定要好好保护他，因为他笨你才显得聪明。你为了维持你聪明的地位，你就好好保护笨的，你这样不要欺负他。你欺负到没有笨的，你就好换你笨，对不对？因为这是比出来的。所以老板要对员工好一点，员工跑掉了，老板就不见了，是不是？这样你们听懂可以的哈、哦，不要这样一讲完以后晚上睡不着，就一直在打滚滚滚做噩梦、嗯。好，今天就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